谢谢吴牧师和他们的团队哈，我觉得这个乡村音乐的格调哈，来唱这个赞美诗哈，就是很不一样哈。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们，觉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？四月份马上过去，就五月份了哈。然后大家在忙完退休会，就六月了，就暑期了。预备好过假期了吗？可能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安排哈。我知道我们这六月出行的人就比较多。甚至五月份就要走的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担子哈，需要把它完成，就是退休会啊。那上周有个弟兄就跟我分享哈，读经的情况，所以我也想在这个时候继续鼓励弟兄们哈，第一个月励志，第二月你坚持，然后第三个月、第四个月你的读经如何？无论是你跟着教会的读经计划，还是有你的灵修计划，还是小组中在读，所以。更新，如果停了，重新开始；如果还继续，那就感谢赞美主哈。所以，愿每个弟兄姐妹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每天拿起他的话语来读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动荡，充满了危机，没有他的话语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一个世界安身立命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。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其实一个信息的爆炸的时代。那再往前数呢，这20多年甚至30多年，美国是一个平顺的一个时代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听过很多的讲道，学习很多的圣经，但是我们可能面对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，我们不一定能活得出来。我们知道要祷告，但我们常常不祷告。我们知道要信靠神，但一遇到事情，我们第一的反应还是靠自己。我们知道要爱主，但是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心思也常常被各样的事情来占满。那更真实的一点说哈，我们自己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爱主，我们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属灵。如果环境一来呢，我们可能会站不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在圣经里看一个人物，在他人生的那个阶段，跟我刚才描述的很像。这个人就是彼得。那福音的好消息是，彼得的故事没有停在失败，复活的主亲自来找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完美门徒的故事，而是他如何从自信走向破碎，再被主重新建立。也许你会在彼得身上看见你自己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你会看见主如何对待像我们这样的人。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来读哈。我看我这里是有圣经啊，请把那个鼠标给我聚焦在这个 PPT 上。是在约翰福音21章，我们要读15节到19节哈。所以我们就一起大声来读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羊我的羊。我们鼠标调查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的话就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那这里记载的是耶稣复活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他的门徒显现，那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那西门彼得呢，和其他的几个门徒，有6个门徒，他们都在一宿， 包括上次我们提到的多马，还有约翰，写约翰福音的约翰，他们都在一起，就又去打鱼去了。那一夜呢，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，当然了，没有主在那里，他们的收获就甚少。那这时候呢，耶稣就在那岸边，然后告诉他们如何下网，结果他们撒下网去，又是一大船的鱼，鱼甚多，所以约翰就认出是耶稣了。彼得就赤着身子从船中跳下来，哈，就趟着水就来到耶稣的跟前。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炭火，预备好烤鱼，然后上面又有饼，所以就请他们吃饭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饭后耶稣跟彼得之间的谈话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复活节已经过去两个主日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对复活的理解是复活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，但圣经让我们看见复活不只是一个事件，复活是一个持续改变人的能力。复活之后，耶稣做了很多的事，向玛利亚显现安慰忧伤的人，向多马显现坚固怀疑的人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向彼得显现恢复失败的人。上次我的主题是遇见复活的主，所以今天我想带给大家的主题是从自信破碎到被差派的彼得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啊！你在我们当中来亲自引领，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像这个好像是不知道啊，对对，可以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，曾经的彼得自信却跌倒。我们先回到彼得失败之前，那彼得是谁呢？我们大多人都很了解他。你如果详细看彼得的经历哈，他是积极的门徒，勇敢的门徒，甚至最有行动力的门徒。如果你看到他的经历，可以说是辉煌。当主第一次知道他打了一船的鱼之后呢，他跪在耶稣的膝前，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当说的著名的经文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在登山变相中，他是三个门徒中的一个，他看到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，然后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显现，同时听到天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彼得是其中的一个人，他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奇迹。当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第一个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真是说到了至关重要的真理，然后圣经说这是天父指示他说的，圣灵感动他说的。当耶稣在夜晚的海上风浪行走，他们看见耶稣，彼得有一个大胆的要求，其他人都不敢。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真的是你，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。他真的有勇气，虽然没有走完。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真的勇敢地拿出刀来砍了那抓耶稣的人，他有勇气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彼得不仅认识主，他也开始相信自己。到了最后的晚餐，他说了一句非常自信的话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，他太相信自己了。想想看，今天我们是否很容易成为彼得的那个状态？我读经，我服侍，我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，我在教会摸爬滚打，有很多的服侍，所以慢慢的我们的信心是否就变成不是求主保守我，而是我不会跌倒，我对自己充满了把握。 世界要宣扬自信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但是基督徒是对主有信心，不是对自己。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信心的对象。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在真理里正确的评估和看待自己，但是今天世界要你把信心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，那是自负。所以正如加尔文所说的，问题不是没有爱，而是高估了自己的爱。路德提醒我们，当人最确信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，往往正是他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林前十章十二节就说，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然后呢，那个夜晚就来了，在耶稣被卖的那个夜晚，主耶稣被抓走了，然后彼得的跟随站在火堆的旁边，一个使女就说，你也是他的门徒，他说我不是，然后第二次他又说我不认得那个人，最后他甚至发咒起誓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然后鸡就叫了，主曾经预言到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清楚地知道主是谁，他有特别多的启示，他有丰富的属灵的经历，他是耶稣最亲近的三人主之一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，他发咒起誓来否认主。在危险当中，他选择与主划清界限。所以路加福音接下来记载到，主转过身来看他，彼得就出去痛哭。那一刻彼得了看见了什么了呢？他看见了伤心的主，那伤心的眼光，他也看见了自己的丑陋。他的痛哭是对不起爱他的主，他也在哭自己，我怎么就成为这样了呢？我怎么是这样的彼得呢？我还是那位说过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的彼得呢？彼得吗？彼得原先的自信、自我为意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那真正的悔改呢，是以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。那彼得的罪是一面历史的镜子，要照出我们的里边。有时候我们生命的低谷不是神离开，而是神在光照你，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。主即使知道这个痛苦的事情会发生，主会伤心，彼得也会痛心，但是主并没有挪去这个令彼得难堪的人生的经历。四本福音书都详细的记载彼得的这个失败，那个时代的众使徒、众门徒都知道。马丁·路德说道，神允许彼得跌倒，是为他让他认识自己完全无力。斯布珍讲到，若不是主保守，我们每个都会像彼得一样否认主。彼得的失败不只是他的故事，是每一个人若离开恩典都会走的路。失败不等于结束，彼得的失败没有定义他的人生一生。主的恩典比彼得的失败更大，不是最小，不是最小，是恩典更大。所以有下面的继续，所以就是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，就是复活之后的故事。彼得回去打鱼，还带着其他的门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失败了，他们不知道复活的主还会不会接纳他们。 但主没有等他们预备好，主亲自的主动来找他们，为他们预备早餐。他们和主一起吃饭，却不敢问什么。那饭后呢，就有主的三问，我们先来看哈。所以主开口了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没有叫彼得，这里叫西门，是他最初的名字，而彼得是主耶稣给他起的名字，是石头的意思，但是这里称呼他西门，他起初的名字，并且叫了犹太人最传统的也是最严肃的称呼，把他父亲的名字也带进来了，约翰的儿子西门。他没有叫他彼得，我想他把彼得那应有的光环在此刻挪去了。所以第一问就是，你爱我吗？比这些更深吗？那这些是什么呢？那可能就是指的这是旧的生活，彼得的退路。主在问，你是要我还是要回去？那我想这第一问代表主的接纳。彼得以为主不会再看重他了，甚至会扫地出门。主的问话让他惊讶，但是主在责备，你怎么想到又回有到原有的生活呢？主耶稣还在意他对主的爱，主没有放弃他的意思。那这一问呢，写明主仍然接纳彼得，爱他，这是神主动的恩典。那第二问呢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第三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都是一样的。这不是平常的对话，这是在挖彼得的里边。在那个火堆旁，彼得一定想起在另一个火堆那一个夜晚三次否认。主没有绕开他的失败，主直接触碰他的伤口，虽然没有责备的词句，但是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扎心的问题。主把他的失败自义全带到光中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还有一层的意思，因为这里的这些可以指的是这些人，可以指的是他们，可以指的是其他的门徒。彼得曾说，众人跌倒我却不会。那主在却在问，你还觉得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还这么骄傲，还这么自义吗？所以主的爱不是纵容，主的爱一定带来真理的光照。主三次的问题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你爱我吗？主没有问你为什么不认我，主只问你爱我吗？神向彼得发出恢复关系的邀请，这是爱的关系，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，我们和主的爱的关系。而只有这个解决了，其他的才会真正的解开。所以主的三问写明他主动的恩典，他真实的光照，他完全的恢复。主的恩典，主的光照，主发起这个恢复。所以主的恩典大过彼得的过犯。我们再来看彼得的三答。当主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第一答是感恩的回答，主没有离弃他，主这样问让他里面充满了感恩，主还在乎他的爱，还接受他的爱，他还有机会向主表达爱。所以他说，是的， 你知道我爱你。我想这声音甚至带着迫切的表达，我虽然跌倒了，但是我还是真的爱你。但是当彼得第二次、第三次回答的时候，我想他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，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在彼得跌倒前就告诉他了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主太了解彼得了，此时彼得知道主知道他的一切，深深的认识他，甚至知道他的未来。他不敢说大话了，他不再敢保证自己了，他也不需要证明自己什么。彼得唯有的就是谦卑下来，把一切交给主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的未来，你也知道我的现在，我现在的心。所以主的三问是彼得的三次我爱你，对应他的在那个夜晚的三次否认主，我不认识你。那一句句呢，就让彼得认识到他自己，也一句句呢把彼得带回来，这是一个悔改，就是医治恢复的过程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问题神问你不是因为他不知道，而是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神。亚当犯罪之后，神问你在哪里，亚当需要从躲藏里出来，需要自己来面对神，需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。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父母，当你的孩子犯了错误之后，你不仅饶恕，你一定要找个时间当面的坐下来，面对面的跟他交流，不能这样轻易的过去，这样孩子的错误才能真正的成为他人生有益的经历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生命的主，是最有智慧的父母。彼得的忧愁不是绝望，是被光照的忧愁。所以正如借着神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懊悔来，生出悔改来。所以他仍然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的三答写明他的骄傲被破碎，他的爱不再依靠自己，他的生命开始转向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破碎，那破碎就是神要拆掉你以为可以的那一部分。彼得的问题不是他不爱主，而是他太相信自己了。那一刻彼得才看见一件事，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主，他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刚强，那就是破碎的开始。那破碎是什么呢？不是指你一定跌倒了，不是指你一定要失败，而是你承认你靠不住，是你终于不再相信你自己了。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是，我们要主，我们更倾向于自己，我们祷告，但我们还是靠自己解决，我们服侍，但我们还是在证明自己。所以神要做一件事，他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让你发现你真的不行。因为只要你觉得我还可以，你就永远不会真正的依靠主。所以彼得后来的人生就不一样了，他不再说我永不跌倒，他只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了，你知道了。我们教会的使命宣礼有一句，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，长成主的样式，就是看重这点，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必经的里程。当我想起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可以有想起很多破碎的经历，甚至主现在还在破碎我。从开始的工作 那仰望身份的解决，然后在职场中怎样的面对各样的挑战，婚姻中夫妻的相处，养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分歧，养育儿女带来的挑战，然后在教会的服侍。教会的服侍有个好处，就是主不停地使用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彼此相连，来破碎你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破碎真是不好受，真是很难，但是感恩的时候你可以成长，你的生命可以经历更新，所以你就感谢主这样的来破碎你。所以真正的破碎一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更谦卑，更柔软，更依靠主。那神的工作常常就是在破碎中重建我们。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肯定是经历过破碎，然后让你也深深明白这其中的奥秘，愿意为主接受破碎。真正的刚强是从破碎之后开始的。彼得五旬节大胆见证，经历破碎然后恢复同主的关系，神重新使用他。所以神不怕你失败，神要的是你不再靠自己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哈，主的这里的爱这个字三次的不同哈，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哈。所以主问你爱我吗，其实用了两个不同的在希腊文的词哈，前两次用的是agapo， 就是那种完全的舍己的无条件的神圣的爱。当主这样问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回答呢？彼得没有用主耶稣用的那个词 agapo， 他用的是 filio， 就是朋友之间的爱，情感的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主在问你能不能用一个完全的爱来爱我，彼得却回答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我现在能给你的那种爱，他不敢再夸口了，他不敢再说大话了，所以他知道我曾经说我可以，结果我失败了，所以他现在他只敢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我很有限。然后到了第三次，很奇妙，主就换了一个词，主不再用阿嘎跑，主也用菲利欧，就好像主在说，彼得，如果你现在只能用这样的爱来爱我，我也接纳。主不是降低了这个标准，主是走进彼得的真实，主不是在等他的完美，主在是在他不完全的时候接纳他。那即使你不明白这两个词，你不懂得希腊文，其实你也可以在灵修中可以思想到这一点。主看到的是，不仅彼得在完全的爱上失败了，主也知道他连在最基本的朋友的爱也曾经失败过。但主说，彼得，连我这一层失败，连你这一层失败，我也要进入，也要赦免，也要恢复。所以你看到，不管是爱到底的爱还是朋友的爱，彼得都失败过，但主都赦免了他，仍然爱他。所以主看彼得如朋友，那彼得也真是享受了他跟主耶稣那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他敢问别人不敢问的话，他跟主有亲密的表达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神的爱，无条件爱，爱到底的爱。甚至如果人愿意回头，就连背叛耶稣的犹大那样的失败，神也愿意赦免。所以今天主也在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他不是在问你做了多少，你失败了多少，他只问你爱我吗？他为了爱创造你，又为了爱把他的儿子赐下来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又把你挽回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却来爱你，要和你建立这样一个爱的关系。他先爱了你，然后他要求你回应。 我们是真的不配。但他还是问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回答这个问题，或者你甚少回答，甚至你的配偶来问你的时候你也不回答。但是今天我知道我需要回应。我并不常说对主说，主啊我爱你。我一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你读到自己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最好回应，你必须回应，并且你要自己回应，快快的回应。你可以像彼得这样回答，主啊我不完全，但你知道我爱你。甚至你可以向主说，主啊你知道我的爱不够，但我愿意爱你，求你来加添给我这样的信心和力量。你要亲口对主说，没有人可以代你说。然后主就对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我们再来看第三点。好，我们第一点看到过去的彼得自信跌倒，然后呢现在的彼得从破碎到恢复，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将来的彼得被主托付为主舍命。那破碎不是终点，主三次对彼得的问话结尾都是喂养我的羊。那这个羊呢，第一次是小羊，后两次呢是就是羊和羊群。那喂养的词也是不一样，第一次就是喂食喂饭，你喂羊喂牲畜喂人饭，就是那个喂养。然后最后一次的喂养是指牧羊，牧羊人牧羊，甚至教会的那个用的那个牧羊治理管辖。所以弟兄你们请看，意思是不是很明了了？神不用自信的彼得，神使用破碎后的彼得。主没有因为他的失败收回托付，主不仅恢复他医治他，还要差派他喂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小羊。这正是对每一个爱主的人的托付。这已经是教会门徒培育门徒的工作，这也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重点。这不仅是对牧师的呼召，对长老执事的呼召，对核心同工的呼召，对使徒的呼召，而是对教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委托。而大家看到的是，而这样的差派立即就落到了刚跌倒恢复的彼得的身上。我们进入信仰，心里得医治，有平安，有永生的盼望。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停留在此，没有让我们再享受在此，因为旅程还没有结束。世界充满了动乱，充满了危机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羊被拯救回归羊圈是如此的迫切，最后的得胜还没有到来，神的心意还没有成就。所以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灵魂带回神的国，带回主的羊圈，把他们带回天家。这就是教会，这就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。虽然我想停下来休息，虽然你们也想停下来休息，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疲劳，但是主就这样的更新归附，然后裁判。然后十八节讲到哈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的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主接着说的是预言的彼得，他怎么样的将来要受苦，然后要怎么样的被带去受死的方式来荣耀神。 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哈，那里讲到，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我。彼得知道自己快要死，他记得主对他的预言。那广为流传的传统的教父早期的俄里根和优西比武，在他们的记载中都记载着彼得被倒定十字架。他那时候他请求，不要像主一样定十字架，我不配，所以他被倒定十字架，头朝下。大家想一想，从前的彼得在那个受难夜的那一晚，为了保命他三次否认主，然后后来呢，为了主他甘愿舍命，甘愿殉道。他曾经在火光中否认主，但是却最终在十字架上荣耀主。这就是复活的能力，一个生命被彻底翻转的人，他的人生被主使用，被主拆开。当讲到这个时候，我想给你们一些例子和应用哈，我就准备找一些例子，但是我又回想起我们的教会，那我真的看到，愿你们看到，在我们教会中有很多被说被主托付、被主差派的人。所以我们没有去到远方，没有去到宣教工厂，没有出离美国，但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教会的服事，我们承受了这个托付，我们肩负了这个被差派的使命。想想我们北部的敬拜，我们不能说同工很多，但是我们这里边的几个家庭愿意去到那里，他们有这样的使命感，有这样的被主被圣灵差派的使命感，他们肩负着这样的托付。一对夫妻，他们年龄已经很老了，然后是大学的教授，有很好的项目，已经原先他们服侍的很多，差不多已经半退休的阶段了，但是看到我们在北部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合场，他们又出来来肩负使命，肩负重任来参与，像仆人一样做。每次我们 BBQ 那边北部敬拜上，他们负责来给烤肉。为什么？那个是使命，那个是托付。我们教会里的现在的很多的父母把他们孩子送到基督化学校，我惊讶于他们的投资，那个费用很大，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不送到艺校而送到基督化的学校？最重要的，他们有这个托付，作为父母的托付，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敬虔的下一代。我们的长老、我们的执事、我们的每一个小组长，在教会中监督担负了众多的服事，每个人都能看出你们的疲劳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愿意做？因为我们有主的托付，我们有使命感。所以当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，当我们为人受苦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得不到支持的时候，我们还愿意服事，这是主的呼召，主的托付。佛州的退休会我们可以不理，我们今年可以不做，疫情之后就不好做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？我们离着那还很远，因为神托付的教会就不只是我们一个教会，是众教会。所以我们有着这样的使命和托付，是为着主做的，所以我们要去担负这个退休会，这压力是很大的，每个人都很忙碌，然后还要再忙到，然后也充满了这个紧张和挑战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做？没有人不使你们去做，牧师也没有这个能力，唯有主来呼召你们，让你们来挑这个担子， 他来差派你。所以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，而是因着神的爱，主耶稣的爱，他爱你。你可能你没有甚至很少说主啊我爱你，你可能只是从行动上来表达出来。弟兄往往就是这样，我们用行动上来表达，然后我们怎么样呢？像彼得一样把手伸出来，让圣灵让主把你的手牵上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从肉体来说，从舒服来说，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个服事的道路，但是你之所以可以进去，不是因为靠着你的自己，是靠着神的爱、圣灵的能力、神的委托和呼召。你知道你不情愿，但是你可以跟主说，主啊我爱你，求你用你的慈绳爱索牵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到你让我去的地方，即使我不让你去。在彼得这个画面也是常常我想到的，在这个末世的光景，我们充满了很多的挑战，主未来也会带领你去到一个地方，我不是说一定要出去，就是甚至一个服侍的工厂，并不是你愿意要做的，但是你愿意降服，你愿意顺服，因为你的生命被主破碎，被他更新，然后你效法彼得，走彼得走过的路，把人生献给主。所以我们再回来，我们真的不配。年少的时候我们任意往来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中国到美国，我们觉得我们大有能力可以赚得一切，但是我们真的蒙福进入到神的国，成为主耶稣的使者、仆人、门徒，我们的头发渐渐发白，然后背脊渐渐佝偻，就是驼背哈，但是天国的冠冕在加增，我们真的不配被主这样的差派和使用，但是这是你的荣耀，每一个服侍主的人的荣耀。所以今天记着我们的信息哈，你也比较一下，你在你的人生是在彼得的哪一个阶段？是自信的彼得啊，这个信息就提醒你要谦卑，要仰望主。如果你是跌倒的彼得，已经很失败很失望，那求主来恢复你，他必定可以恢复你，你要到他的面前来。如果你是破碎的彼得啊，经历过失败，你更谦卑，求主使用你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的信息，神不是主动神不是寻找完美的神，他是在更新失败的人，主在复活的大能中重建破碎的人。我也请冯英师母还来预备一下我们的第二首诗歌，好，我们来回应一下，然后我把今天的三个问题再来问你。主第一天也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主今天也托付你，喂养我的小羊，喂养我的羊。主今天也呼召你，你跟从我吧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来低头祷告，然后我们用在诗歌来回应主的爱。主啊，我们就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愿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就必定要来回应你的爱，来向你述说，来回应你的呼召、差派和委托。愿你亲自成就你的功，愿我成为一个回应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